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6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德国政府近嚟面临越嚟越多嘅压力，要佢哋将战车运送俾乌克兰，并允许其他北约国亦都咁样做。最终25号，总理索尔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4輛炮2主战坦克，并表示喺支持乌克兰方面，德国将会永远走在前面。德国同英国系继美国之后乌克兰嘅最大武器供应方。
与此同时，拜登宣布将提供乌克兰31輛美制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改变咗美国政府先前唔提供呢款武器嘅决定，并称西方未如俄罗斯预期咁样陷入分裂，预期俄乌双方将响春季发动新一波攻势，咁可能有助扭转战争走向。炮二坦克被视为全球顶尖嘅主战坦克之一，数十年嚟一直为德国所用。10几个欧洲国家嘅军队以及加拿大同印尼等国亦在使用呢款战车，曾出现响阿富汗、科索沃同叙利亚嘅冲突中。外界认为索尔茨之前迟迟唔做决定，担心此举可能促使俄罗斯升级局势，或导致北约卷入冲突。据 Nexta 报道，25号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表示，第一批德军嘅炮二坦克可能会在大约3个月内从德国运抵乌克兰。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推特上感谢咗索尔茨，话呢个系阻止俄罗斯嘅一大步，我哋一起变得更强大。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呢个系正确嘅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欢迎德国政府嘅决定。乌克兰副外长梅尔尼克表示呢个将能够改变战场局势，是真正的突破，将被载入史册。接住斯洛伐克宣布准备立即向乌克兰运送30輛 T-72 坦克，有10多輛芬兰军队的炮二坦克被发现正运往港口城市汉科。媒体认为这个意味着芬兰亦可能即将军援乌克兰，连瑞士亦罕见主动宣布将提供乌克兰先进的遥控扫雷载具系统。西班牙国防部长玛格丽塔·罗伯斯证实，西班牙将向乌克兰军援炮二主战车。土耳其拜卡公司向乌克兰免费捐赠了2架 Bayraktar TB2 重型无人机。市政推主 Inter 爆料，挪威亦将向乌克兰派遣炮二坦克，但是没有讲数量。同日拜登表示，武器供应的目的不是升级战火，而是帮助乌克兰。美国预计俄军攻势将在未来几周内加强，这个不单止是与俄国的斗争，而是为自由而战。而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内塔耶夫在一份声明中说，柏林的决定会让冲突升级。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说，德国向乌克兰供应坦克的声明证实了针对俄国的战争计划，标志两国关系到了历史最低点。他提醒德国和北约，俄罗斯有核武器。有图片显示，俄罗斯发出严厉警告，若果德国坦克参战，俄军就会横扫东欧进入柏林。德国外长贝尔帕克表示，当你看到俄罗斯坦克再次抵达柏林时，不要感到惊讶。时政推主 Alice Chan 认为，人海战术对战火海战术很快上演。无论是俄罗斯主要作战坦克 T-72 还是 T-80 都不具备正面对抗炮二能力，而美国 M1 与 T-72 对射取胜率是100%。海湾战争仅13輛 M1A1 90秒摧毁35輛 T-72， 自己无一损失。德国经济史博士杨佩昌推文写道，美德相继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由于过大的武器代制差，俄军坦克根本不是对手，看来俄罗斯的春季攻势要落空了。
1月25号，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拜登致电英法德意等欧洲主要盟友国政府领袖，主要谈论关于援助乌克兰的关键议题。
当日参与通话的领导人包括英国首相苏纳克、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领袖。此前无奈，乌克兰刚刚宣布失守索莱达尔，整个城市遭到俄国人占领。在25号， 拜登政府声明话，将向乌克兰派遣31辆美国制造的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8辆为坦克支持的 M88 救援车，以及500多辆各类装甲车，为俄罗斯的新攻势做准备。这一援助规模相当于为乌克兰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坦克营。拜登在白宫罗斯福厅表示，这些坦克将增加乌克兰保卫领土的能力。公开资料显示， M1A1 坦克重量近70吨，是世界上最重的坦克之一，具备卓越的火力与高度的机动性。自1980年推出以来， M1A1 一直作为美国陆军的主战坦克，活跃在美国的每一次重要战役中。亦是在本周，德国政府宣布正式对乌克兰提供德国制造的坦克，此举获得欧美盟国的赞许。德国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为乌克兰迅速组建两个配备炮二坦克的坦克营，这个是柏林开展援助合作的第一步。对于相关做法，莫斯科当局发布激烈言论，并称北约的军事援助不会阻止俄国实现其目标。俄国驻美大使安东诺夫说，这些坦克将是对俄联邦的又一次公然挑衅。
自中共政府在12月份放弃了封控政策以来，大批人群在冬季感染了疫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今个月发布推演预计，全国有9亿人感染了病毒，而新年期间突如其来的寒冷天气变得令人难以接受。有不少民众抱怨说，他们遭遇到了天然气短缺的情况，在寒冷的夜晚当中没有足够供暖可用，生活艰难。
1月25号，纽约时报报道引用45岁的河北人李先生的话讲，现在有时连夜晚都不敢开暖气，用了5-6个小时后天然气又停了。在短短5年中，中国社会已经3次遭遇能源危机，而在2023年的新年期间又遭遇到异常寒冷的气候。有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反映出当地的寒冷气候对生活的威胁。黑龙江民众表示，在当地寒冷导致热的公仔面都冰冻了。有些网友拍摄视频说，这次寒流有几冻已经是肉眼可见的结果。在本轮寒冷袭击之前，天然气短缺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无论是东北还是山西等地都出现了类似情况。网传照片显示，一月中旬由于天然气短缺，山西临汾民众在高层公寓楼的窗门上贴满了冷的字表示抗议。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中共的主要天然气供应国。当俄国去年夏天停止向欧洲出口时，各国从其他国家采购储备供应，抬高了天然气的价格。但是欧洲遭遇了一个温暖的冬季，当地的天然气价格有所下降。而中共政府面对严寒的天气，并没有补足民用天然气的短缺，这一问题被归咎于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而北京当局呼吁地方提供供暖，却并未提供足够的钱款。英文媒体认为，中国似乎在实施天然气定量配给制度，每个家庭得到的数量是最低限度，但是难以用于取暖。詹姆斯敦基金会分析师对纽约时报说，北京政府在冬季遭遇完美风暴，这场危机发起的部分原因只是政府没有太多现金。伦敦数据公司路夫特的中国能源专家秦燕表示，中国社会实际上有足够的天然气度过冬天，问题在于北京制定的价格政策和政府补贴的减少，正在阻止中国家庭获得足够的天然气供应。中国长期从俄国高价进口天然气，由于中共政府设置价格上限，今年冬天天然气的批发成本是分销商向居民客户收取的价格的3倍，分销商无法转嫁成本，机构亦遭遇财政危机，最后天然气无法送到民众的家庭。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美国政府掌握有中共国营企业向俄罗斯提供军援的证据，目前正在厘清北京是否知情。
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24号说，美国已确定一些中国公司在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用于乌克兰战争。 我哋睇到嘅系非致命性嘅军事援助同经济支持，而唔系全面规避制裁。非致命性装置一般唔系直接嘅炮火或弹药，而可能系后勤装备，包括零附件，亦包括可能系无人机呢种用于侦察或系电子零组件。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宏向希望之声分析，美国做事讲究证据，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确切的金流资料及物流的状况，所以预做次级制裁的行动。最近美国掌握到俄国的列车和北韩透过海参崴一带的边境有列车往来，同时卫星亦拍到在上下货，还有一些大型飞机往来于俄国和中国，他们上下货柜可能就从卫星照片上可以解读出，美国应该已经完成证据的搜罗。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并认为中共最初计划是出售用于战场的致命武器系统，目前是原计划的大幅缩小版本。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军事专家李正修认为，中共国营企业和俄罗斯之间包括商业、贸易、军事后勤装备的往来基本上从来没有中断过。他向希望之声分析，没有直接用在军事战场上，所以美国一直都没有直接提出，这次特别提出来应该算是一个警告。报道说，美国警告中共当局，如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对付乌克兰，将承担后果。另据彭博报道，白宫发言人尚皮耶24号表示，持续密切关注局势，并对中共传达援助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影响。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并未证实上述报道。一周前他曾说，美国务卿布林肯预计2月访问北京。李正修分析，很多迹象让美方早就知道中共国企一直在帮助俄罗斯，这个时候突然爆出这个消息，一定有美方的用意。布林肯2月初要到中国大陆访问，这个被美方当成一个谈判的筹码，不无可能。将证据摆在台上说，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中共可以下令，可以禁止，如果不愿意，对你的企业甚至很多经济体实施更强烈的制裁。苏子云分析，这个谈判的筹码还可能在布林肯出访前就直接公布，无论怎样做都是要抑止莫斯科获得任何的援助，避免增加乌克兰人民的痛苦，这个是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最近美国几次重要事件都先透过媒体放风，这些新闻媒体具有高度的可信度，这次又放出消息，大概就是华盛顿要同北京摊牌的一个预备行动了。苏子云强调，北京同莫斯科是背靠背的战略伙伴关系，直接军事援助可能受到华盛顿的制裁，就用暗度陈仓的方式提供援助，最终其会陷于更大的两难。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